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广中文台追踪新冠病毒大爆发特别节目，我是梁燕。今天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贴心姐妹网的创办人、主编，关注性别平等议题的媒体人施雅芳。雅芳你好。
你好，梁燕，大家好。
加拿大这次对抗新冠病毒爆发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每个省包括联邦都有女性的公共卫生官员，比如加拿大的首席公共卫生官员 Dr. Tan，比如 BC 省的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其他的省市像多伦多、渥太华、纽芬兰、安大略等等，你可以列出一系列的这个女性的卫生官员，她们都是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一个领头人呢，而且呢也是得到了公众的尊重和信任。如果再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领导人，比如说像丹麦、芬兰、德国、新西兰、台湾，他们的这些女性领导人呢，都在新冠病毒对抗病毒爆发上是表现可圈可点哈。那我就想先请你做一个评论，就是对于女性领导人在整体抗击新冠病毒爆发上的表现，你怎么看？
大家普遍认为啊，就是女性领导的那个一些国家和地区啊，比如刚才提到的丹麦、芬兰、德国、冰岛、新西兰、挪威和台湾，这些由女性来领导的这些国家地区呢，就在抗疫方面就表现非常出色，那我们就一个新西兰那个例子就特别的突出，他们的总理那个辛达阿德恩嘛，他就在跟国民沟通的时候特别清晰那个信息，而且他有一种其实有一种说服力，他在劝说人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他就能够从一种出于人类的一种一个共同的福祉的这么一个角度，去劝说，所以非常的有效率。那么我们还看到，其他的例子，就是说挪威的总理那个索尔贝格，那他呢就很有共情，他特别对孩子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感到害怕，这很正常。”他还说：“我也很想念朋友啊，想拥抱他们。”那么那个那个大学呢，商学院的东西啊，新兴领袖呢，他们在这次中呢，表现特抗议的那个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那些领袖气质呢，那个特质呢，我们可以去看，就是说有那种，可以说是有弹性，也可以说是有柔性，还有呢，就是说他们给出的那些信息或者建议是非常实用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那么还有呢，就表现出就是他们是很仁慈的，就很从爱的角度，还有呢，他们能够建立一种信任感，还有呢是从相互援助的角度，然后他们表现的那种态度很谦逊的。那这些呢沟通的方式跟他们那个表现的态度，其实对那个国民他们产生一种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一方面呢就不把不尊重科学，还有呢他没有表现出一种共情，那他好像更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表现，关心的他是自己是不是能够当选连任。所以，这些人的这些这个领袖的特质，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抗疫的效率。那么，刚才提到两位学者，他们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他就说，其实21世纪啊，我们人类面临的就很多挑战，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还有医疗方面的，就我们刚才说有很多疫情啊，全球性的疫情，还有呢环保方面这些议题带来的一些巨大的新的挑战。那新挑战呢，就需要一种新的领袖风格，不再是那种传统的，是那种指挥型的或者是控制型的，就刚才提到的像特朗普表现的那种很典型的传统的男性气质的一种领导方式。那可能那个21世纪啊，其实我们这个人类或全球更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特质的这种领袖特质，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 有弹性的、有柔性的，然后代表勇气，还有带一种灵活性，能够去倾听，还有呢有共情，还有注重合作，还有呢就是在他领导的时候呢，是能够怀着那种关切之心，以及呢他能够去承认那种集体贡献的重要性等等。那么我们
所
再
以
回
这
过
些，
头来看，对，这个是世界
你
性
继
的，
续
我
说，
们可以再回过头来分析刚才你说的那个加拿大的情况哈。那我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很有意思，我们加拿大有10个省，3个特区，那么那么所以是13个，那再加上我们全国呢有一个首席医官，那这次呢实际上就是说14个省级的省政府的那个首席医官，再加上我们全国的，就一共有14位，那14位里面呢有7位是女性。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一些女性，女性的那个首官在这次抗议中的她们的线，那她们的表现呢，大家都看到，她们非常的镇静，另外一方面呢，她们都是专业人士，非常的专业，她们解释这些信息啊，都是非常从专业的角度来解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她们，就表现出有那种关切之心，就是有那种 compassion，就是说。那么，民众就对他们的这些女性首席医疗官的这些表现呢，其实也都有回应啊。就是说，卡尔加里的一家服装公司嘛，他们就把那个 Doc Tan，还有那个 BC 省的 Doc Harry，还有呢 Alberta 省的，还有我们多伦多市的那个首席医官呢，他们4个人的头像，因为他很受到民众的喜欢嘛，他们就把他4个人的头像呢放在这个 T 恤衫上面，那么印出来，然后呢，这些 T 恤衫就销售得很快，非常受欢迎。说明民众，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到民众对这些女性首席医官的那个工作的肯定。那么还有呢，我们也看到在温哥华的一家那个商店门口出现了2张那个很大的巨大的壁画，一个是 Dr. Tam，还有呢就是他们BC 省的这个 Dr. Henry。那么社交媒体上呢，还特别出现了那个我们刚才说的，就 BC 省的这个Dr. Henry 的他的那个粉丝的俱乐部。那么从这个是民众的反应，那么从这个他们医疗界的这个专业的那个行业的反应来看呢，就很多流行学家，就特别的赞赏这一次 BC 省的在这个抗疫方面的这个成效。Dr. Henry 呢，他就是说他是非常有经验的，就是说他在多伦多市呢，当年是领导过这个 SARS 抗击这个 SARS 疫情，还有呢 H1N1 的时候，他都是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首席医官，所以他有非常的这个实战的经验。那么，所以呢，多伦多大学的这个流行病学教授那个菲斯曼他就表示啊，公共系统的领导者拥有这样背景和经历呢，是至关重要的。就像 Dr. Henry 这样，而且呢，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有共情。他有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么讲到这个一些老年人就说感染了这个病情，然后他劝说大家就是说要注意这个保持这个社交距离的时候呢，他突然哽咽了，就停顿了20多秒钟，就表现了非常人性化的一面。其实这样很非常人性化的一面呢，其实对他去传达这个信息呢，一个专业的信息是不是弱点，是一个强项。
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无论从加拿大还是从全球，女性作为卫生官员，她们的这个表现呢，都非常，这一次的表现嘛，可圈可点。你刚才介绍了女性这些首席卫生官员的她们的一些特质，不过呢，按照就是你得出的一个数据，加拿大医疗行业的女性领导人，她的比例并不能够反映女性在这个行业的比例，这个说法是怎么样的呢？你能不能
对，
介绍一
因为
下？
我们看到好像大家都因为这次疫情看到14位首席医官里面有 一半是女性，那大家可能会有种错觉，那么是不是我们加拿大的医疗体系里面这个女性领导人的这个比例是已经非常高了呢？其实并不是的，就是说，我去看了一些统计数据，就是说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这个统计数据呢，其实在医疗行业，女性是占了80%，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这些领导的职位呢，还是男性。那比如说，在这个大型的那些提供医疗培训和研究的这些研究医院里面呢，这个女性的这个医学院的院长和那个医院的那个首席执行官的比例呢，都不能反映，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女性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80%的比例，远远不到。那么再比如说，在2018年到2019年的时候呢，55%的医学院的新生里面呢，是女性，但是呢，从这个医学院的院长来说呢，只有12%，而且从这个加拿大的历史上来看呢，也就总共也就出现过7位的女性医学院院长，所以呢，从这个女性在这个医疗行业里面的这个比例来说呢，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女性的领导人的这个比例呢，远远不能反映这个女性在这个医疗行业里面的这个比例，
这个人
还
数
远
和
不
比
够。
例，那你觉得分析一下这个主要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那么加拿大医学院呢，它有一份报告就说啊，就是说这个女性就是在医疗行业就成为这个女性领导人呢，这个他们还面临很多障碍。那么这些障碍呢，主要有以下这些因素啊，比如说就是说对不同的性别的那个刻板印象，还有对不同的性别还是有不同的期待，就可能还是觉得从传统的这个刻板的印象来说，就女性还是从事，就不是做领导人的，就说很多人还是一种偏见或者一种性别歧视，就认为男性，才是更好的领导者，所以这些都是影响了女性，成为女性领导者。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其实还是那个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很传统的因素，就是说。女性就说在医疗行业里面，就包括就很多是女性的医生，但是他们就说承担在家庭中承担的那个家务啊，还是远远超出他们的那个男性的这个伴侣。那么还有呢，就女性就还是为在这个职场受到了骚扰问题，其实在这个医疗行业也是存在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女性面临的障碍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加拿大又是个多元的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性别跟这个种族这些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对于那些少数族裔背景的女性在这个医疗行业要成为这个领导人呢，面临更多的障碍。还有另外
就
一
是
方
少
面
数
呢，就
族裔的这个，
是，我后面会给一些例子。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女性领那个要成为这个女性领导人呢，他们也缺乏这些导师。那我刚才说的那个少数族裔面临的这个障碍呢，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们的那个前卫生部长嘛，Phil Pop，他就谈到，就是说他因为他的发展非常成功，他已经后来最后是成为我们的那个卫生部长，但他就提到，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或者在这个职场的发展过程中呢，他就提到，他说他很幸运，就是他的家庭对他很多支持，那么最后呢，他在职场也都发展就还算顺利，那么他就很感同身受的说，他不是少数族裔背景的人，但是他会说了，他说了一句，他就说我没有经受这些少数族裔背景的女性在这个医疗行业成为领袖，这么遇到的障碍，所以他也有这个就他也感受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Teresa Tam，就我们的首席，他已经做到这个。 党领会议员，还要去质疑他对我们国家的忠诚，还在说他是为中国政府工作，还是为我们加拿大政府工作？你作为一个国会议员，你可以去评论他的工作表现，要依据事实，但是你去质疑他的对国家的一个忠诚，那这个完全是因为他的主义背景，是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少数主义背景。看他已经到了这个职位，他还要受到质疑。还有呢，就是在 BC 省的一个教育委员，这名教育委员呢，在过去也发表过对跨性别人士的这种歧视性的言论。那这一次呢，他又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些言论，就针对 Dr. Tam，他在说，Dr. Tam 可能是一位跨性别人士，他不值得信任。这个是双重。我们且不说他是不是建立，就是说根本就是没，或者根本就对于这个抗议来说根本是不相关的，他就是对这个跨性别人士的，所以呢，当时 BC 省的这个教育部厅长是非常愤怒的，他说要把这一名教育告个人权委员会。那后来呢，这位教育委员他是道歉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领导人，就是说是不容易的，因为她的族裔
对，
背景。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面对这么多的不容易，这么多的障碍，怎么样去突破这种障碍，来提升医疗行业女性领导人的比例呢？
那么就是说大家都在讨论就怎么提供更多的支持。那么在渥太华大学呢，有一位教授，他就领导了一项研究计划。那这项计划呢，就从两个方面去怎么支持，就是说有更多的女性领导人在这个行业出现。那么他们一个方面呢，就是去建立一个网络跟社区。这个网络社区是由哪些人在组成呢？就是里面就已经成为领导已经进入领导层的这些医疗行业的女性，还有一部分呢，那是支持这个女性成为就领袖的，在这个医疗行业成为领袖的这个男性的同盟，还有呢就是一些有潜力的成为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女性，就他们建立一个网络和社区，那么相互支持。就说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实际上就是通过支持这些女性领导。整个系统，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以后能够促进这个医疗界有更多的提升，有更多的女性领导人。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领导层，这个如果他的这个背景更多元，有更多的女性，有更多的少数族裔的女性，那他呢也可以更好去服务这个我们这个很多元的加拿大非常多元的这个人口。所以非常对，
好，谢谢，今天谢谢雅芳接受我们的访问，以后有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一定还会请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谢谢你。
谢谢，谢谢大家。